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我们的四福音编不合，现在终于到了第四个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讲到五饼二鱼的事情呢，比前面三个福音书都长。那么老约翰我们也说过了，他这个到了最后他要把它再记下来，既然三本福音都有，他要把它记下来，他肯定有他的原因，然后他记得特长。你这个约翰福音和前面我们三个已经走过的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比起来，你认为老约翰心里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记，他的重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他后面记得好多耶稣的话都特别是重点，我在想为什么前三本书把这些重要的话都漏掉了。
说不定你想的就是他想的，对吧？那个重要的话都漏掉了。但约翰自己也讲还有好多好多话都没记下来，只是就着前面三个福音书所记的这个五饼二鱼事件呢，约翰觉得不满意，他后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他记下来。那么他记下来，你认为他最主要最主要想要我们知道什么？因为你说后面很多话记下来，这个可是不太讲评的嘛，对不对？你没有告诉我们他记下来是干什么。他既然这么慎重其实把他都记下来，他除了把这什么腓力啊安德烈的底都给抖出来之外，老战友，他这整段记完了，就是我们这样说好了，你读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从头读到尾，和马太马可路加的五饼二鱼有什么不一样？
前三本福音书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迹，很厉害。
那这个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看好像是主自己去怎么去讲这个事情，是吧？
哎，他怎么讲嘛？
主说的话好长啊，这是要挑一句来概括一下。
你是传道人来，平信徒可以说主说的话好长啊，对吧？那传道人要胸有成竹，他说的再长我能给他整理出来。
好长时间不录了，忘了我还顶了这个帽子呢。
你当然还顶了这个帽子了，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是后进，可是你在我们网站上可是个先进呢。怎么样，你觉得他记下来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印象？
就是刚刚讲的主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解释。
解释是什么嘛？他的解释是什么嘛？
一句话讲的话，就好像就是那个黑字啊，主是生命的粮啊。
哦，这主是生命的粮，那什么意思呢？假如要是这听众比较鲁钝，像蒙哥的话，那你得再把它稍微讲清楚一点。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永远不渴。
那这个跟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五饼二鱼吃的是饼啊。
哦，所以嘛，一句话讲完就是耶稣就是那个饼，对不对？
是这样吗？
但我们在跟这个阿贵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约翰福音他记的这些神迹啊，除了五饼二鱼之外都是其他福音书找不到的，对不对？
对。
那神迹之后他总是有相当相当这个篇幅的讲论，那个讲论就是主耶稣自己在解释那个神迹的意义。那这个解释神迹的意义当然跟他自己有关系啦。像他医治那个瞎子，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他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 五饼二鱼的事件尤其特别，就算和约翰福音比起来，它也相当的特别。你前面也讲了，其他三个福音书一下有个终止就完了，耶稣打发门徒过海去啊，什么什么的，就没了。那个事件至少是一个大段落，然后下面一件事情呢，就是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浪，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
啊，
海面上行走。
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那个风浪，它是记载这个五饼二鱼事件的延续，因为这些人又跟着耶稣再继续追着他跑，耶稣走水路呢，他们走陆路，是吧？或者也有人雇了一些小舢板呢，像现在的难民潮一样，再来找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公开的神迹，经历神迹的人最多的一个神迹。可是到最后呢，这些人怎么样？通通都走光了。呵，
就是在这个五饼二鱼事件之后啊，好多人跟耶稣的选择不跟了，跟不下去了。
对啊，你看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讲讲话，到最后合成的人都信了，挺好。这个神迹可不一样，不是私下的神迹。你看那个廊下躺了38年的那个病号，还有这个小瞎子，耶稣做完就走掉了，人家根本不知道他行了这个神迹。但是五饼二鱼可是一个公开的大神迹，这个公开的大神迹到最后呢，门徒都退去了。单单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老约翰想把它记下来，哎，这里面肯定有个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意义在那。这对老约翰来讲，这件事情印象深刻。如果他不记这一段的话，你还以为五饼二鱼行完了大欢喜，对不对？结果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觉得这有什么教训？嗯，
要一句话概括出来是吧？
你猜猜看吧。
这个最后感觉是这个神的话呀，来到神的话的面前，他好像人众人都有一个被这么一个分辨的过程。
嗯。
能跟得下去跟得下去，好像跟不下去就以此这个以这个神的话为这个反应，就跟不下去。
你觉得这里面的意思不是说灵恩派到最后都解散了？因为他们吃饼得饱嘛，得到一些这个必坏的食物啊，在必坏的身体上经历的神迹。嗯，结果主耶稣跟他们一讲天上的事情，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他们就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就都走了。哎，奇怪啊！要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走？你觉得要是你的话，就算你主耶稣讲话不懂，你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要走啊？
嗯，
啊，首先我要看我是不是那个走的人
呢？我们肯定是走的人了，对吧？你不走的话，你就成了使徒了，那了得吗？哦，我知道，灵恩派没解散，后来都变成使徒了。
这话甚难，首先看这话难在哪儿，因为耶稣讲他这个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这可能这个乍听起来是挺吓人的，是吧？
不过你看耶稣传到现在，少说两年，恐怕应该有3年的时间了，他里面很多话是人家听不懂的，
对，
是不是？那这些人真的是因为这话甚难就走了吗？一般你佩服这个老师的话，这话甚难我留下来学啊，再问他。他们为什么走？
甚难的话不是指这个吃我肉喝我的血这个话。
那他是指的什么？
应该是这话，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了，这话叫你们咽气嘛。
嗯哼，
肯定就是因为耶稣说错话了，是不是？
耶稣说错话了。不，这里边还有一个线索啊，就是主耶稣一开始看见他们第二天早上又跟来，那直接就告诉他们了，你们来找我是干什么？
吃饼
得饱。那他们其实是看出来主耶稣今天没有在喂他们的意思了，他们不见得是因为这话甚难，他本来就看看就是没热闹了，要推他做王他也不做，那百万人民他也不养，那怎么办？
他们所求的求不得的。
对，那你跟着他干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于是众人中多有退去的，只是个现象，但实际上他们是拿这个东西做借口的。这话不难，他们恐怕也聊不下去了，因为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呢？你想想看，昨天门徒已经要赶人了啊，主耶稣呢就伸手拦住这件事情，把大家都喂饱了，然后大家很起劲要推他做王，结果主耶稣来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计啊，他先把门徒暗暗的遣走，然后他再把众人遣散，把众人分散，他自己去祷告去了， 结果天一亮主耶稣不见了，那你想这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主耶稣有没有长期留下他们啊？就在外面这个怎么讲啊，每天开饭局的意思没有嘛。那众人也看出来了，这个耶稣呢，固然是对我们挺好，很体恤我们，可是好像没有天天要把我们喂饱的意思。那昨天晚上大家商量了半天要他做王了，他也不做，是不是？睡个觉起来他不见了，好不容易找到他呢，他又讲一些话，好像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那还跟下去干什么？不投机嘛。所以他们家都散了。你知道蒙哥猜的话，我是觉得那个只是他们临走之前呢，给自己下台丢下来的一句话，这话甚难，谁能听？那一两个走，三五个走，成百成千的就都走了嘛。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主耶稣就没留他们呢。主耶稣非但没留他们，他反而显然在那里看这十二个使徒走不走，对吧？
对。
所以主耶稣才问他们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那这时候彼得终于说对了一句话，对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干什么？跟从
归从谁呢？
这个跟从这个字就很不一样了，因为那些众人就是跑来找主，尤其第二天早上是来找他，不是来跟从他。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跟从耶稣，从来不是为了吃饼得饱，因为他们渔网、渔船、父亲都舍了，走路也不带行囊，虽然没饿着呢，可是绝对也撑不住，对不对？就像你前面讲的，好像主耶稣拿这个事情要把众人的心态都显出来一样。你每次啊，主耶稣喂你吃东西，你就要小心，对不对？那个五千人都给他喂饱了，结果呢，好像主耶稣要找机会让他们离开一样的。等了主耶稣复活了，他又是给彼得有饼有鱼，对吧？那一吃呢，主耶稣又来了，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嘛。其实那句话可不可以用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上？
也行哈，
也行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样的人，都不是爱我比爱这些更多的人，他们或许是环境所逼啊，当时施洗约翰给希律王斩了，或许是有什么需要来找耶稣，虽然这一切的问题好像耶稣都给他们解决了，这个旷野的筵席一摆的那个希律王的雾霾啊也一扫而空，哎，现在国内这个雾霾这么厉害，恐怕就是需要主耶稣来行个神迹才可以。一阵大东风把雾霾通通刮到日本去，那主耶稣这样做却没有使这些人更认识他，这些人反而很多的想法，什么要你做王啦，跟你说说好话。所以我想这个老约翰呢，当他看见马太、马可、路加这个福音书，尽管我个人认为他们当时都是商讨同意过的，可是老约翰到年纪老的时候回头想想，不，这件事情还没讲完。这件事情尤其是和后来的启示很有关系了，对不对？
哪个启示？
那一种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吗？这不是在约翰福音这里，是在这里讲的吗？不是，但是我搞错了啊。
再往后之后，这件事情发生完之后，约翰福音吗？第六章。但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是紧跟着这个问，
这个主问他们说我是谁，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是和这个五饼二鱼连在一起呢？我们看看啊，第六章不对，他只是记载到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然后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是吧？所以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个什么啊，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这个在约翰福音就没记了，是吧？
对，那个记在16章，但是约翰福音是在那个约翰福音7章25节，这是记录的，但是他讲的跟他不一样，不是这个事儿，
不是一样的事儿，所以约翰福音就没有记啊，不是像马太福音记得这么清楚的那个。我看看马太福音16章这个是不是跟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的关系怎么样？是紧接在后面，对不对？
路加福音是紧接的，路加福音是接的非常紧。
我看看啊，哎，没错，这个装满了12个篮子，接着就讲了9章18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当然中间他没说有没有空啊，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然后跟他们讲完话之后啊，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啊，上了变化山。 这是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他不是接的很，马太福音后面又有一个四千人吃饱的什么事情、是吧？
四千人吃饱，对对对。那这个约翰福音也没有在记这个四千人吃饱，
没有记。
七筐的神迹是在什么地方？路加福音记的。
七筐
就四千人那个。
四千人那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记的和马可福音记的，
这路加福音就没记了。
没记。
那照马太福音的顺序的话，这个八天之内可能又喂饱了四千人，是不是？
这可以这么说嘛，是吧？他们八天走的距离还挺远的。
有这么远吗？
你看这个，在马太福音它里面，它这个顺着发生了好几件事情，一个是来到格尼撒勒湖，然后论洁净，然后又来到迦南妇人那里推罗西顿，然后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去的是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转了好几个地方。
哦，这个人家应该都已经考证过了，但是这个至少照这样的顺序来看起来，他的确是上变化山是八天以后嘛，对不对？有可能的确走了不少的路。
马太福音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他的事件顺序马可福音两本书是
一致的，
想突然就在这一致了。
那你就是要去装看嘛，那八天装得进这么多事儿装不进。你的意思觉得怎么样？
可以跑吧，因为他那个他们那个地方也不是特别大。
好吧，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我们这第四个福音是不是就比完了？人家写这么多，我们讲这么一点点就讲完了，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个可能这个心情跟我现在一样，这明明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这个结果最后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不是有点让我们失落的那种感觉，所以前三本作者都不怎么记得。
这你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要明白耶稣啊最难的，甚至包括明白神作事啊，圣经里面的记载，它不是那一件事情让你明白，而是这些事情的连续性，从起初到末后，从亘古到永远，那哪一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什么时候才可以画条线，哎呦，这个是你越看了就越觉得说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五饼二鱼的神迹后面有这么多重要的话，重要的教训，以及引进来发生这个众人都离去，哦，那后来越想就越觉得说是恐怕有深意在里边。
我是觉得五饼二鱼之后其实门徒里面也有失望的，好像耶稣是不是在约翰福音这里才第一次讲这个犹大是个魔鬼。
这个值得去研究研究。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我觉得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讲，就
是
犹大这时候开始觉得也许跟错人了，对吧？你别说众人要逼耶稣做王啊，耶稣就算不做呢，假如这些人还是声势这么大的话，那犹大恐怕觉得还有可以走的，对吧？这一下不但是人走光了，而且简直就是把大家都得罪了。那这我们这十二个人再往下还有什么搞头呢？只有西门彼得这样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说不定主耶稣这个对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犹大还是有点心动，只是彼得这么一抢嘴呢。这在教会也是一样嘛，那个教会衰微的时候啊，那常常就有一句名言会出来，你要是越往后离开，你就越离不开，你知道吧？你明白这话吗？这是大家都对这个聚会、对这个传道人不满意的时候，众人中多有退去的，那你早点退比晚点退要容易啊。
有服侍岗位的人好像是这样，但是普通信徒有啥离不开的？走就走
啊。这团契里面还是有啊，是不是？你要是一批一批走，比如说这边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呢、传道人出了个什么大纰漏啊。或者教会有什么事情大家闹得不开心啊，整批的弟兄姐妹就走了。那大家都走，你要是不跟着走，你等到后来才走的话，那就麻烦了。教会本来有300个人，剩到30个人的时候，那30个人里面还要走，那就大眼瞪小眼了，是不是？彼得这话一出来，犹大可能就决定不要走了。但是你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才把犹大的心情点出来。但是犹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呢？恐怕也就是因为说，明明看着这情势一片大好，怎么一下子到手的肥鸭子给飞掉了，对不对？所以也许这个也是这个约翰回头想起来呢，他觉得 哎，他虽然没把这个事情直接点明了，但是他把这些话都记下来，那恐怕是有点这个倾向，有点这个意思。哎，小魏这么一讲，咱们这个节目就好像就稍微充实了一点，是吧？
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像耶稣一样，把这个神学生的这个帽子把它往下蹬一蹬。
那你就要丢你就丢吧，你丢到黄浦江，丢到淮河，随你丢，反正现在雾霾大家都看不见。好了，反正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神迹，我们还没有讲到教训的比较。我们上次讲这一块大披萨啊，再往下的事情是什么？
连着这个后面其实好像有一些事情但是还是继续发生的，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看。
是啊，你刚才不是跟我们讲了吗，这个从这里到这个变化山，假如路加所说的这个八天是对的话呢，
路加说八天是吧，
哎，
马太说过了六天，嘿嘿，有意思
哟。那我们怎么办，
就看他从哪一天开始算嘛。
哦，对对对对，八天六天这都是讲到变化山对不对，
对，都是讲的。
那到变化山之前，这个马太福音还有哪些的事件，还是我们应该从马可福音看有哪些的事件。嗯，既然马可这么会记事件呢，再给我们这个讲解讲解。
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就是上船离开，然后就渡到格尼撒勒湖那边。
这是第几章啊，马可福音
还是第六章？
马可福音还是第六章。
但是这里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概述，到了格尼撒勒那个地方去治病啊，然后接下来他这个就讲了一个教训，就是论洁净，这个顺序马太马可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洁净完了之后呢，就会遇到迦南妇人的这个事件。
然后呢就会遇到什么，
迦南妇人这个事件之后就会有一个这个马可是紧接着是治好一个聋哑人，然后就是四千人吃饱的事件。
哦，好了好了，这中间一共有几个事件呢，再给我们你给我们算算看，我们有个数字就比较好记了。
如果是在这个登山之前的话，好像还有好多呢。他们讲，
因为我们前面讲嘛，对不对？耶稣打发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然后回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被斩。那时候耶稣前面还有一大堆的人要求治病啊，什么什么的啊，耶稣就吩咐这些出去做工的使徒说：“哎，我们往旷野里面去歇一歇。”结果众人都跟出来，耶稣出来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哦，对，上次蒙哥说要唱一首歌，都还没唱，嘿，这歌就是法国歌，因为我们这个奥斯卡弟兄啊，忠实的听众朋友，我说搬到巴黎去了，你看看。需要对他庆贺庆贺，而且呢，这个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五饼二鱼、啊，听到真的是肚子都饿了。为了感谢大家捧场了，所以蒙哥就把这个五饼二鱼呢编成一首故事歌啊。
这个是大心得，这是
把这个历史事件串起来，因为蒙哥发现这个中国歌好像很少用来讲故事，
是吗？
英文歌，比如说美国的乡村歌曲呢，都是讲故事的歌。你像我们的福音歌很少是讲，我们的基督徒的诗歌很少是讲故事的歌。所以蒙哥就编一个这个白话文讲故事的歌，啊，这歌的名字叫做《恩典波浪一排排》。这我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一直听到这个地方，陈蒙哥亲自唱给你们听。All right， 我们就下次再说了哈。
好，蒙哥下次配个乐，一定要配个乐。
我已经有乐，我就把它等我等下去把它弄起来，弄到最后去。
好的，
反正现在全世界的人一共分两种啊，一种是信耶稣的，一种是不信耶稣的。但除了这个分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是自从蒙哥开始学唱歌以后，因为蒙哥虽然是学音乐的，但是从来没好好唱过歌啊，更没想到要唱歌。那最近蒙哥心血来潮说，老头干什么呢，唱歌好。那世界上人就分成两种，至少我身边的人啊，像我太太啊，我两个女儿啊，那就是认为蒙哥唱歌是难听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希望我赶快住口吧。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像蒙哥啊，目前是这样的人很少，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可以唱歌，所以我先唱着，听众朋友可以投投票啊。尤其希望奥斯卡弟兄听完之后不要 决定从巴黎搬出来，搬回叙利亚去。
有一天主耶稣他看见许多人，心就怜悯他们，如同样没有故人。门徒进到主跟前，说时候已经晚，求主把众人分散。耶稣说何必他们，因时候已经晚，你分给他们吃。哦，主啊，这是旷野，风儿的许多的粮食，耶稣说你有多少就拿给我多少。阿弥陀佛，孩子拿了五个饼，又加上两条鱼，都带来给耶稣。Oh.